今天的信息哈，我们要来继续我们基要真理的系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谈到了神创立了世界以后也创造了人类，那么也创了一个伊甸园，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园子，是吧？那么我们应该是什么？从此就可以在那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是不是？同意吗？但是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觉得我们是在伊甸里面的？好像没有，是吧？那么问你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当时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伊甸园？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要接下来看看人的堕落，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探讨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意义非凡的一天啊，因为人的堕落让我们从伊甸园里面失去了。那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罪的起源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就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园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创世纪第三章接着就所描述是什么？描述所谓的我们很多人所说的原罪，谈到了原罪的问题，是不是？但是什么叫原罪啊？什么叫原罪？就是原始的罪嘛，是吧？原始的罪很简单，原罪嘛。但是真的是这个事就是原罪吗？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注意的话，在这罪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一个罪恶存在的，是不是？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撒旦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恶魔的那些天使，他们当时犯的罪。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的话，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第二十章的第二节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这个蛇其实是谁？撒旦，是不是？我们知道撒旦怎么来的，撒旦本来是神创造的一个天使长，可是他的心呢，后来呢变了，他充满了骄傲，他想要跟神同等，想要跟神比较。所以圣经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告诉我们，他因而就被怎么样，被赶出了天堂。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怎么样，跟着他被摔下去了，那些罗罗。所以严格说起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原罪。创世纪第三章这里所谈到的这个罪，其实只是描述了罪怎么样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Hello， 哎，好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旦装扮成为蛇出现在亚当夏娃面前，他来到女人的面前。那么蛇对女人说，蛇对这个女人，女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始祖之一了。我不知道怎么讲，亚当是始祖，那夏娃不讲始祖，始祖母，始祖的之一了。夏娃，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请问一下，神真的说过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没有说过？神根本没有这样说，是不是？神，哎，神不小气的，神慷慨的很呢。他说什么？他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一个例外，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撒旦在这里把神的话更改了，他扭曲了神的话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们，我盼望各位看重神的话语，因为如果你我不看重神的话语，我们就很容易的会被欺骗。 我们就很容易甚至会跟撒旦一样的扭曲神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撒旦在这边所做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将神的话改了两个字，将一棵树改成什么？所有的树。哎呀，神说所有的树你果子都可以吃啊，但是只有一棵不可以吃。那什么？撒旦说所有的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许长老、啊、没什么了不起嘛，他只是怎么样，没有依据神的话语的字面的意思而已，有没有了不起啊？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完全根据神的话语来解释，或者是将神的话语添加一句减少一句，结果一样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请你小心一点，所以请你注意。第二节呢，你能就对蛇说了，回应了。弟兄姊妹，我请注意、哦、姐妹们请注意、哦、这个女人，这个夏娃做出回应。我看到有一些姐妹因为亲切，因为礼貌，她们卷入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些对话里面、啊、其实男人也一样的哈，也会犯这个错误的、啊啊、我们在一些环境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公司里面或者什么，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有些人过于仁慈，我们当中有些人过于同情心，我们当中有些人过于宽容，而轻忽了人就是人。有些人喜欢八卦，有些人喜欢欺骗，有些人会挑拨离间。弟兄姊妹们，当这些人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就跟蛇一样带来破坏。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不要理睬，不要做出回应。夏娃所做的其实就是单单的离开。夏娃应该拥有一个我不想参与任何羞辱神的谈话，他所要做的就是走开，他甚至没有必要说什么，他所需要的基本上就是把他的背朝向撒旦，面朝着神走向神。弟兄姊妹，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缺乏勇气，不去做那些根本不应该理睬的回应，而落在一个不断的争议、冲突、八卦、分裂、错误和愚蠢的困境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勇气，拒绝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的回应。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说，哎呦不对啦，哎，许长老啊，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本来就应该对人很好才对嘛，不是吗？我们不是应该对人要有同情心吗？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哎，的确，我们同情心要不要有？的确，我是不是要去照顾别人？哎，回答一下好不好？是吧？是不是？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请你注意，不是对撒旦，不是对那些跟撒旦沆瀣一气之人。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卷入在其中，你会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坏，没有什么好处。走开，走开，赶快走开。好像你们没什么用，请你跟旁边人讲，记得要赶快走开。弟兄姊妹，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最好的做法，其实可以责备撒旦，你在撒谎，你扭曲神的话，你太无耻了，你需要悔改，然后走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这是需要说的事，说的事需要做的事。弟兄姊妹，这是需要说的话，需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是夏娃卷入了这个对话，他把撒旦的话听进去了，然后在他心里面起了涟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就是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意思是说，当他跟神对话的时候，跟在存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感到困惑。可是当他容许矛盾的声音走进他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就变得迷茫，他就容易被引诱，他就陷在罪里面。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这里的提醒是什么？请问一下，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听什么？我们在读什么样的书？我们在什么样看什么样的文章？ 我们在登录什么样的网站，我们接受什么样媒体的信息，在我们耳边窃窃私语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不晓得是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在参与什么样的对话是我们不应该要有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要被欺骗，不要被迷惑了。你看夏娃回应了，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对不对？的确对，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是神说的吗？这是神说的吗？不是的。神有说他们不能够去摸它吗？有没有？神没有说，神根本就没有说他们不可以摸。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夏娃又在神的话语里面上添加了一些字眼。弟兄姊妹很注意吗？很多人就喜欢这样做，有些人就喜欢在神的话语里面添加一些东西，不管他什么东西啦，就是把神的话添加一下，然后就把什么神的话的意思完全改变了，完全变质了。希望我们提醒我们，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啦。”哎，神说什么？他们说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们不一定会死啦，是这样讲吗？必定死。可是蛇对女人说什么？哎呀，你们不一定会死啦。什么意思？蛇意思是什么？跟这意思说，神是个骗子。神，哎呀，神向你隐瞒一些东西，他把那个好的、很棒的东西、很令人愉快的经验，选择不跟你来分享了，小气巴拉的了。这就意思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你们死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了。看到没有？哎，撒旦是什么？哎呀，神对你有保留的啦，神根本不想让你发挥你全部的潜力，神就是不给你所有你应该要有的。你很棒啊，你知道吗？你很大的潜力，哎，而那个不让你达到这个潜力的，把他的这个境界的是谁呀、啊？你知道吗？就是神，就是神啊，就是他了。弟兄姊妹，这是诱惑，这是要人远离神，并以某个东西或者是人来取代神，让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更棒的保障。如果你相信神对你有隐瞒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相信神对你有隐瞒的话，我们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哦，你有隐瞒我，你不让我，我就偏偏要去得，是吧？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得到神隐瞒我们的东西，不管它什么了，可能是一个关系，可能是一个拥有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体验，可能是一个成就。神不要让我这样子，我就偏偏要，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第一，好做食物，第二怎么样？又悦人耳目，第三而且讨人喜欢，能使人有智慧。哇，各位记不记得在约翰一书提到这三点？记不记得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里面，约翰就谈到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哦，肉体的情欲，这个味道很棒啊，吃起来一定很好，感觉很好，哎呀，一定比那个红烧蹄膀还要棒，对啊。那么眼目的情欲，哦，好吸引力，很棒，哇，太棒了，那感觉不错的。然后今生的骄傲，你看看，就会跟什么，会让我怎么样，跟神一样。哎呀，弟兄姊妹，罪会透过肉体的这些欢愉，通过感官肉眼的观察来，并且怎么样，诱惑挑起我们的骄傲，很重要的。然后接下去什么？接下来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就他看到了这个东西好棒啊，对，然后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然后又给她的丈夫，哎，请问一下，她的丈夫在哪里？亚当在哪里？在哪里？这里说怎么样？跟她在一起，然后她也怎么样？她也吃了。亚当当时跟她在一起，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他不是去上班去了，他不是去逛街去了，他是在他太太的旁边。弟兄姊妹，这个亚当娶了神给他的妻子，神要他爱他、照顾他、保护他、鼓励他，跟他一起来敬拜神。而当撒旦进入了那个完美、那个田园般、那个伊甸园，来污蔑神、来诱惑女人的时候，亚当做了什么？亚当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弟兄们，今天有些弟兄可能说，我今天早上 不应该来的。这是我深深相信的一个信念，请你注意，一个男人可以做最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啊？那就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你知道我意思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男人，把责任托给他，让他成为一个执行者，让他去管理。圣经告诉我们，男人是家里面的头。当神用这样一个头来形容男人的时候，并不是指男人要像一个霸君、霸王一样，一个独裁者，不是的。圣经这样描述，是要这些男人、这些家长像耶稣一样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爱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祝福、保障、维护神所托付给他的照顾、委任的家人，这是男人一个责任。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只有姐妹回答，弟兄都不讲话，奇怪。但是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是很多的男人像当时的亚当，很多的男人像当时的亚当。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男人什么都没有做，只会滥用他们的权力，尖酸刻薄，怒骂他们的妻子，对他们孩子吼叫，做出威胁，提出要求，却逃避自己的责任，不去找一份工作。有些人不找一个妻子负起责任，逃避各种冲突，放弃自己的责任。有些人成为基督徒，不错哈，然后也成为教会一份子。神托付给他们一个妻子，让他们好好的去做；神给他们一个孩子，让他们好好成为一个丈夫。他们找到一个工作了，哎呀，做不错。但是怎么样？一碰到问题，碰到一些难处了，就跑了，放弃了，就逃离了。还有一些人放弃自己的责任，神把责任托付给他，但是他就把责任交给别人，让别人来抚养他们的孩子，让别人来爱他的妻子，让别人来支付他们的账单。弟兄姊妹们，这些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追溯到当时我们的始祖亚当。我们当中有些人的行为其实很有意思的，实在是很令人痛惜。为什么？因为就跟当时的亚当一样，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不做，甚至连参与都不参与，没有完成任何事情，没有做出任何帮助。他们只会在那边等着等着等着，哎呀，我觉得我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认为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时候，做才是罪。但是你忘记了，圣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其实不去做该做的、做正确的事情也是罪。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亚当的罪是哪里？亚当就是没有去做该做的、做正确的事情。他没有做应该做的，他没有斥责撒旦，他没有阻止他的妻子，他没有教导纯正的道理，他容许神的秩序被破坏。神的秩序被破坏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神说妻子是帮助者，不是说妻子很笨。我上次已经提过了，帮助者是怎么样？是很棒的。这个不是尊卑的问题，这是一个秩序问题。当撒旦来诱惑夏娃的时候，先生的应该怎么样？应该做决定的，但是今天却没有做决定，让秩序搞乱了。太太吃了，然后拿给他吃，他怎么样？他就吃了，他都没有做好事情， 没有照顾好他的妻子，没有捍卫好他的家人，没有承担该负的责任。求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就像亚当一样，没有一点帮助，沉默被动。我要严肃的提醒你，你一点都不尽责，是该想一想该改变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对号入座，我只是对所有弟兄讲，我们需要看看亚当，然后说这是我们的始祖，这些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是我的倾向，不说什么，不做什么，只是坐在那边容让事情发生，容让罪恶发生，而是我们的妻子，我的孩子受苦，然后之后还说三道四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要注意。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们来看看人做犯了罪以后，做错事情以后有什么反应。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以前提过，对不对？我们在第一章提过，神创造了我们，他使我们跟他有了关系，也让我们彼此之间人也有关系，我们跟他的跟其他的受造之物也有关系，跟环境有关系，然后我们跟自己也有关系，我提过了嘛，是不是？好，而罪一进来以后，就会影响，会玷污所有的这些关系，会破坏，会让这些关系彼此有了距离。这里就是这个情况，男人跟女人之间就开始有了距离了。以前他们赤身肉体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赤身肉体有没有觉得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说：“哎呦，你怎么不穿衣服啊？”有没有？没有哎、欸！以前他们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哎、欸，但是这里现在怎么样？他们自己是赤身肉体，就怎么样？便拿无花果树的怎么样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干嘛？干嘛？遮羞？这为什么遮羞？为什么遮羞？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不再相信你，哎，你不相信我，我们不再是一体的，我们是两个个体，我们彼此间有距离。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不希望你看到我丑陋的一面，我不希望你挑拨我，我怕你看到我这么样的话，你就不再爱我，你就不再接纳我。我们会遮掩我们的事情，同意吗？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念。然后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他们跟神的关系因着罪受到影响了。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表现，我觉得人犯了罪以后，以前想要更聪明，结果现在怎么样？反而怎么样？反而更笨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犯了罪以后想不想想要神来找他，对不对？那犯了罪以后不好意思见神，他怎么样？要躲起来，是不是？啊，怎么躲？躲在一棵树的后面，躲在树的后面神就看不到啊，是不是啊？这太天真了哈，是不是啊？他就这样做。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请问一下，神吩咐呼唤谁？谁叫谁？神叫谁？谁？亚当哎，谁？神是呼唤男人呢？他有没有呼唤女人？没有哎，他是不是呼唤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不是哎，神没有说夏娃你在哪里呀、啊？他们说神说哎，你们两个在哪里啊？这边圣经说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为什么？再一次的，因为男人要负起责任，这是做头的一个真正的意思。这意味着因为神要你负起家庭幸福的责任，即使你不认为这是你的错，你也要承担责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这件事，这个很重要的。姐妹们，神把你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放在一个婚姻里面，是成为你先生的一个帮助。千万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不要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我知道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姐妹比你的先生非常聪明，非常的能干，但是请你注意，神把你的先生放在你身边成为一个头，你成为他的帮助，不要搞错了。弟兄们，神把你的妻子交给你，即使他比你聪明，他比你还能干，但是请你记住，神把责任托付给你，你需要负起责任，你需要爱他，保护你的家人，照顾你的家人。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们，不是说女人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啊，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男人不走在神的里面，爱他的妻子，服侍他的家人，这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讲清楚了吗？同意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面对，严肃的来面对，因为这是神所做的。他呼唤，神呼唤了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神知道，是谁不知道？是亚当不知道。亚当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亚当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他尽他的责任，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你在哪里？弟兄们，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男人，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问问看我在哪里，我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很重要的。他说，谁说？亚当说。亚当说什么？我。哎，你注意到没有？不是我们呢，是我啦。不再是我们，而是我啦，是两个个体啦。这是罪带给婚姻的一个问题。我做我这个，你做那个啊，我这样做你那样做啊，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是在同朋友了，我们是个别个体。我在婚姻讲座的时候一再强调一件事情，神创立婚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要两个什么，二人成为一体，是要一个合一的。但是罪进来以后就把人分开了，变成什么个体，你是你，我是我，不再是一个合一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维持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婚姻，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夫妻一定要同心，要合一。在这边，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你们注意到这里，我很多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自我了。然后神怎么回答的？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哦，很棒哈，一针见血，是谁跟你才告诉你的啊？没有拐弯抹角的啊，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是不是做了我告诉你不该做的事情？哎，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神，直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的。那人说什么？说什么？那个女人。哪个女人？哪个女人？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吼吼吼，哎，做错事情的人，神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承认说对了，是了，是了，神了，我错了，没有。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立刻指向他的妻子，怪罪这个女人，还不只是怪罪这个女人，还说什么更直截了当，就是你赐给我这个女人，是你造了这个女人，让她产生问题的，她是所有问题的烦恼者，她应该负责任，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其实应该是你，是吧？那么我是谁啊？我是一个受害者，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受害者了，是夏娃给我那个树上的果子，哎呀，我完全是一个受害者，哎呀，而且是你，你照了他没办法，你放在这边，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个事情，是他给了我，我就吃了，看到没有？都是一天到晚，哎，我们现在有没有常常这样的事？我们看到孩子就知道，你看孩子在吵架的时候，然后因为有多少孩子说都是我的错的，有多少孩子说我的错了？不要说孩子了，孩子都无辜的了，说说我们大人好不好？你们都知道我意思了，我们都不要谈了。好，那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有没有看到同样的毛病？夏娃说是撒旦做的，是魔鬼，是那一条蛇，是让我这样做的。同样的，又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当然就带出了什么？带出了神的审判跟救恩。 第十四节十五节很有意思的，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然做这件事情，就被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请要注意这里的什么，这里的后裔在原文里面，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是单数。单数什么意思？就有特定的一个，不是复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这里是表明耶稣基督将要来到，这是 神学里面所谓的第一个福音。我们讲到福音书，福音的讲福音，其实真正的第一个福音是在这里，神自己宣告的。他说跟神之间将会有一个征战，这是蛇和女人的后裔。请注意到这里是讲神的后裔，谁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不是讲男人的后裔哦。如果你看圣经其他地方讲到经文的话，孩子总是来自于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父亲是谁，对不对？谁生谁，对不对？都是这样子。但是这里没有谈到父亲，只有母亲。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边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人要来，是什么？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是女人生的，是童贞女所生的。她怎么样？她要跟撒旦为敌，撒旦会害了她，她会是一个，她会是一个杀蛇者，屠龙者，然后会怎么样？她会战胜这条蛇。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是谁？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指的是耶稣基督要来承诺。他说他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然后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我想，所以姐妹们，你知道为什么你生产会那么痛苦了哈？不要怪罪你的先生，好不好？你都不会孝顺了哈。然后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四章记载了一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谋杀案，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兄弟互相相残的。怎么样？记不记得谈到该隐犯罪的时候，圣经也使用了同样的字眼。在原文里面，这个恋慕什么意思？恋慕就是霸占、拥有，也就是必须依赖的意思。然后你必须要仰赖你的丈夫，必须要霸占你的丈夫，必须要怎么样拥有你的丈夫啊？然后另一方面呢，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什么意思？管辖什么意思？管辖就是奴化啊，铁腕统治你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在一般的婚姻里面常常发现，对不对？有人曾经说过了婚姻常有的现象是什么？没有结婚的人想要跳进去，然后结了婚的人怎么样？想要怎么样跳出来？这个是不是事实？对不对？很多人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以前看的都是全世界最美的公主，白雪公主棒。然后怎么样？你是全宇宙最棒的王子哦！我们结婚以后从此快乐、幸福、快乐、美满日子。哪知结了婚了以后，才发现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们都很清楚然后就怎么样？开始就不得了怎么样？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就长了刺以前看喜欢的地方，现在对吗？都不太喜欢了。彼此接触一点，就马上怎么样？你刺我，我刺你啊！要注意，注意到没有？人若离开了神，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标准来衡量别人，那么人际关系被破坏是很自然的结果。这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然后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好像不大好。那么请问一下，听妻子的话是罪是不是啊？是不是罪啊？只有姐妹回答，先生都不敢回答。先生意思是什么？是罪是吧？所以不要听太太的话，是这样的。请注意听你妻子的话不是罪过。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说什么？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提过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创造了亚当以后，他说这人独居不好， 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还是绑住他？帮助他的，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怎么个帮助法？如果先生不听太太的话，可不可以帮助？欸、我是不是讲太玄了、欸？这道理会不会应该很简单嘛？对不对？你要成为一个人来帮助他，我如果要帮助遗忘，我跟他讲讲话，他不听，那可不可以成为他的帮助？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显然的，神要不要我们听？哎，妻子是顾问呢，是帮助者，是一个国策顾问呢，所以他讲的话是需要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神说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妻子违背他的时候，那么你应该要制止，不要去听他的话。你应该听谁的话？神的话。所以很重要的，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的工作会很辛苦啊，会很辛苦哦，对不对？哎，地必给长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跟其他的受造之物、其他关系也受到影响的哈。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浃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各位看到没有？整个世界都被受咒诅了，在人之下的整个世界都怎么样？都被受咒诅了。哎，我们为什么奇怪一下哈？是谁犯罪啊？是谁犯罪？是亚当夏娃犯罪，对不对？是不是？那跟大地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我们这边看着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是不是？啊，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了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们有些人说什么，老子犯罪，一个人敢做敢当，我自己当就好了，对不对？没有搞错了，你犯了罪，影响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会伤害你的家人，会伤害你的妻子，会伤害你的孩子，会伤害你的亲友，甚至会伤害你的教会，你知道吗？亚干犯罪，你记不记得？影响了很多，让以色列人没办法进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大地会受咒诅？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这很重要一个观点。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深具意义的。各位记不记得，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说了一句话，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出来。”这里说什么？谁是受造之物？啊？受造之物是什么？所有的创造，对不对？受造之物，所有的创造，大地、星球各样的活物，是不是？但是这些受造之物为什么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为什么要切望等候？显然他们是在痛快还是痛苦里面？啊？显然想要解脱嘛，是不是？想要脱离这个困境里面，所以因为他们在苦难里面，所以第二十节啊，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里可以追溯到我们刚刚读的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耶和华咒诅大地的情形。咒诅大地以前生产食物容易不容易？很简单的，对，是不是？哎呀，随便都可以吃。但是大地受了咒诅之后，地就不容易出产了。哦，亚当上这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上班是不是很辛苦？有没有人说，上班很轻松，薪水很高的哈、啊，然后又可以好好睡觉的，有没有？大概不太容易哈，是不是？哎，所以这里所讲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在咒诅之下，不是自己情愿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是谁叫他如此的？是谁？哎，我没讲清楚啊，是谁啊？是神，是不是？耶和华神叫他如此的，是不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的子子孙孙都遭殃了，连大地也遭殃了。后果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是大家受到牵连了。受造之物也是痛苦的，所以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也在怎么样？他也在呼叫。他也说：“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咒诅啊？是不是？什么时候我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可以跟他们一样啊？等到什么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像他，我们都要得自由了，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的彰显。这个时候，新天新地，大地都要复苏。这是在启示录所讲的。所以第二十二节这边讲到，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什么叫一同叹息劳苦？同样的跟人一样的叹息，同样的呻吟。对，我们人在呻吟什么？谁能叫我脱离这躯体的身体？罗马书里面讲的，到底说什么？谁能叫我复苏脱离这个咒诅？是不是一样的叹息？第二什么？这解释了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耶和华要咒诅大地？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挣扎里面，有大地跟我们一同受苦，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这是一个极端感情的一个安排。第二什么？创世纪第三十章，我们回到三十章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为什么这样称呼？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夏娃的意思是什么？夏娃意思就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就怎么样？我们没有时间再谈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要皮子的话，显然要怎么样？要杀动物，对不对？动物才有个皮子。所以这是神恩典的供应，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土。于是他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箭，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哦，你知道吗？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什么？看到蛇真的讲得很对哦。我们神很小气，是不是？对不对？哎呀，现在我们犯了罪了，他就把我们怎么样赶出去，哦，还不止赶出去哦，还不止赶到伊甸园哦，对不对？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发火焰的箭，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不是同意吗？真的神真的小气耶。那么给他们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的果子又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永远活着。他们吃生命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一下，现在亚当夏娃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深陷在罪恶里面。弟兄姊妹们，如果吃了生命的果子，他们就一生一世永永远远活在罪恶里面，直到永远凄凄惨惨。各位有没有想过，神在他的恩典里面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可以死，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复活，他们才可能得救，他们才可能有一个新天生命，才可能在那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创造，里面可以透过神的恩典永远生活在一个没有罪的捆绑里面。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这是神恩典的一个彰显。我们为什么会失去伊甸园？因为人堕落了，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没有扮演我们好的角色，执行者做头的没有好好当头，帮助者没有好好的帮助，想要 篡位而失去了这一切。但在那一天里面，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那一天，亚当夏娃因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而堕落了。但是在这个黑暗悲惨的时刻里面，神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他们，反而又设立了一个救赎计划。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没有？你有没有看到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回应？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话语？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警醒，当一些闲言闲语，当一些污蔑的话，伤害别人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警觉，说这是不是对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人际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 亲耳朵，听到别人说些说东西，然后相信了，甚至跟他们一起混在一起，然后就伤害到弟兄姐妹，伤害到教会，伤害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提醒，必须要一个警醒。我们也了解到神不管怎么样子仍然愿意帮助我们。姐妹们，我知道你们都很能干，但是神把一个妻子一个先生交给你，你就好好帮助他。弟兄们，我知道你很辛苦，神既然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你就好好帮助你的妻子，听你妻子的话，听她的建议，做出一个决定，你要负起责任，一起同心合意的往前行。神会给你智慧的，当我们愿意有这个心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这是我们能够从堕落里面靠着神恩典走出去的一个原因。你对神这样的恩慈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祷告。